好，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让我们来看旧约以赛亚书33章7到16节。旧约以赛亚书33章7到16节，翻开之后，让我们来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语。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3章7节：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
我要站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
你们要怀的是康比，要生的是碎阶，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
像你烧的石灰，像你割的荆棘，在火中燃烧。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
先我们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
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
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艰难、充满各样不义、抵挡真理的时代，主，你仍然拣选呼召我们在地上啊，加入你的教会，成为你国度的子民，能够来一起啊，来赞美你、敬拜你。感谢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自由的空间。主啊，我们特别祈求你的话语今天继续的来警醒我们，让我们会看到你在历史当中所晓谕你自己百姓的，虽然是历史，但又不只是历史。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直到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有共鸣，仍然可以与我们当下所生活的国度、所经历的社会的种种乱象，主啊，能让我们引起共鸣，让我们引起警惕。主，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会看到当人抵挡真理、不顺服神，会陷入怎样的绝境。同时也让我们会看到寻求你的人一旦悔改，你会赐下怎样的拯救与怜悯。主啊，也让我们会看到在面对你的话语、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当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抉择，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光景将会是怎样的泾渭分明。主啊，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动工，让我们可以以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灵里光明的人。主啊，能够不但是自己的灵里明亮，也可以把你的福音见证给更多身边的人，能够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成为你光明荣耀的见证，做你忠心的仆人。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喂养，学到功课。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被你的真理所装备，能够做你荣耀的见证，为你征战。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会看到今天7到16节是10节经文，这10节经文按照他们各自的主题大致可以分成3段。其中第一段是第7节到第9节，讲的是人在随从世界偏偏不归向神、悔改转向神的时候，人最终会在自己的聪明、最终会在自己依靠世界的路上走向怎样的绝境。所以7到9节讲的是人的绝境，10到12节讲的是当神管教他的百姓时候满足的时候，当他的百姓有些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绝不吝惜他的怜悯，神一定会赐下恩典。我们会看到这个恩典在世人看来可能是审判， 但是对于属神的百姓来说却是盼望。我们会看到十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神在审判当中所兴起的拯救。十三到十六节，让我们会看到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当神的荣耀临到锡安这座城市，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罪人和不敬虔的人会作何反应，而那些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哪怕在再艰难的时刻都凭着纯全的信心始终倚靠神、盼望神的人，他们会得到神怎样的称许和荣耀。好，我们会看到七到九节是人的绝境，十到十二节是神的拯救，十三到十六节让我们看到罪人自惭形秽，而义人靠主站立得住。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他的描写。我们会看到这虽然对我们描绘的是发生在26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如果把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带入，我们会看到这发生的一幕幕并不令我们陌生，相反能令我们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共鸣。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33章的1到6节，大家还想他们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33章的1到6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耶路撒冷这座城中，讲的是锡安的百姓里面还有一些像以赛亚这样寻求神的人，他们面临这个国家的内忧外患，他们向神发出求救的祷告。那么我想问大家，当时南国犹大他们的内忧外患是什么？南国犹大曾经是与神立约的百姓，曾经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但是到了以赛亚这个时代，他们这个国家内属灵的光景怎么样？他们这个国家的祭司还圣洁纯全，他们这个国家的君王还敬畏神吗？他们这个国家的先知还传讲神的话语吗？那我们会看到答案都是否定的，这就是他们的内忧，这就是他们原本作为敬畏神与神立约的民族，但是现在属灵上极其的荒凉，这是他们的内忧。那他们的外患是什么？当时南国犹大他们在对外，他们面临怎样的军事压力？他们面临谁的威胁？在应许之地的东面崛起了一个专制的空前强大的，然后呢常常使用武力去讹诈和征服周边国家，不择手段的来推行他们专制制度的这样的一个亚述帝国。那面对这样一个内部属灵光景瓦解滑坡，外部又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不敬畏神的专制政权的崛起，我们会看到敬畏神的百姓此时呢对神发出呼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到七到九节我们会看到那些掌握着南国犹大政治资源的人，那些在南国犹大当中做高位的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们有各种不一样的选择。有的人呢是决定说，哎，亚述既然来了，我们就找一个跟亚述同样强大，跟亚述一样在世界的这种力量对比看来跟亚述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另一个强权，我们去找埃及，我们投靠埃及，我们认埃及做我们的父，我们求埃及来保护我们，让埃及的军兵战车帮我们打败亚述，让我们用一个邪恶的人去驱散另一个邪恶的人。那另一波人呢，他们是另一种观点，他们说这个埃及明显也打不过亚述啊，形势比人强，我们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我们趁着还没有把亚述惹毛，我们还得跟亚述做生意，我们尽可能的把输送经济利益给亚述，换得亚述暂时饶过我们，换得一个喘息之机，我们还是要跟亚述做生意，亚述人是不是心情一旦好了就可以放过我们一条生路。所以你会看到当时在南国的犹大那些做高位的人，他们或是跟亚述走鹰派路线，要跟他对着干，要跟他拼到底，或是有一些人呢走鸽派路线，想拥抱亚述，想通过经济利益的输送让亚述放弃一条生路，让自己的生意可以做得长久。但是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对亚述强硬也罢，还是对亚述软弱也罢，只要不归向神，只要不回转向神，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七节一开始说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这个豪杰可能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是一些武侠小说当中那些大侠的形象，但是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豪杰指的是民间的官长，指的是以色列当中的长老和领袖，指会用我们今天话说，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南国犹大的总统、南国犹大的国会议员、南国犹大的那些掌握着政治资源的意见领袖。他们原本希望联络埃及，然后呢去反抗、去抵挡亚述，结果却发现呢埃及最终呢没法有效的遏制亚述，这个共同抵抗亚述的这个军事联盟最终还是无法阻挡亚述扩张的脚步。事实证明，当神的百姓离弃神去寻求世界的资源，去投靠人的军事力量，最终能不能靠得住，最终能不能站立得稳，最终能不能逃出升天，我们会看到是一个泡影，让我们会看到人的军事力量、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资源并不足以让我们逃过这个世界的奴役甚至是专制的威胁。那另一派人，那些选择求和的人呢，那些选择向亚述卑躬屈膝换得一线生机的人呢，那你会看到第七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光景同样可耻而可悲。求和的使臣，他们可能走的时候满怀信心，充满着虚假的盼望，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样？痛痛的哭泣。我们会知道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的确当亚述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亚述城里的百姓看到哇，这个城外一望无际多如海沙的亚述的大军，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的胆就丧尽了，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巴不得拿出家里最后的一点钱财想送到城外去换得亚述的退兵。这个就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十四到十六节。但是亚述领不领情，亚述说早干什么了，晚了。亚述对他们提起了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明摆着就让城里的人再怎么挖地三尺也没法满足亚述他贪婪的胃口，跟专制的人、跟独裁的人，你想达成合议，你想完成妥协，那我们会看到是与虎毛皮。这最终证明说，人的外交技巧、人的智慧，最终也不能救拔神的百姓，也不能带领这个国家逃出升天。你会看到更可笑的是什么？当城里的人不遗余力的出卖了自己的儿女，出卖了自己的未来，他竭泽而渔，拿尽了耶路撒冷的一切财富，甚至把圣殿里面的金银都拿来取悦亚述之后，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亚述收了罚金之后，亚述纳了他们的供赋之后，有心满意足的这个原路返回吗？有打道回府吗？没有。亚述拿了他们的财宝，仍然要继续消灭他们。亚述收了罚金之后，仍然围攻耶路撒冷。这就是第八节所说的大路荒凉，行人止息。那我们会看到浩如烟海的亚述大军收了他们的贿赂之后，收了他们的供赋之后，仍然把耶路撒冷团团围住，断绝了耶路撒冷这个城池跟其他地方的一切联系。敌人被约藐视这个城里的人，我就抢光你的财富，又要把你的人杀得一干二净，你们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当他们倚靠世界选择对亚述抗拒抵挡，或者是他们选择依靠世界对亚述卑躬屈膝想换得一线生机，最终都落得一个悲哀衰残的结局。因为无论他们对亚述强硬还是对亚述软弱，最终他们都依靠的是世界上的资源，他们忘了他们作为神的百姓，他们忘了他们作为祭司的国度，他们最值得也最应该依靠的资源也就是神，他们忘记了，他们把这个最宝贵的身份，他们把这个最大能的资源抛诸脑后，于是落到一个可悲的景象。这片曾经流奶与蜜之地，现今怎么样呢？悲哀衰残。这里面所举到的这几个地名，黎巴嫩、沙伦、巴山、加密， 原本都是应许之地当中难得的平原，是土地肥沃，植被繁茂，但凡是精心耕作就可以迎来巨大丰收的地方。但是现在神论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当这群百姓不寻求神，抵挡神，去依靠世界的时候，这片地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受咒诅。本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本来地大物博，充满着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乡土，现在圣经用什么样的话语来修饰它？羞愧枯干，像旷野凋残。我们会看到，这就显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当他抵挡真理，当他对神反叛悖逆，当他依靠世界不依靠神的时候，往往怎么样呢？就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曾经蒙祝福的土地，曾经仿佛像一个灯塔照亮当时古近东的南国犹大，现在成为列国的笑柄，现在满眼的枯干凋残，如同旷野，如同他们曾经在埃及受奴役的时候行过的旷野，如同与神隔绝一般。那我们会看到，谈到这样的画面，那我们会看到我们并不觉得很陌生。我们知道曾经美国也是建立在清教徒的立国根基上，曾经美国这片土地它的宪法根基，它根本的一个政治制度的设置背景离不开基督教的信仰和文化。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美国还是曾经被世界仰望的那个民主的灯塔，希望的乐土吗？相反，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美国就如同当时的南国犹大一样，曾经经历过神丰盛的恩典，而今却因为抵挡真理离弃神，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满了各样的败坏。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同性恋这种价值观的横行，法律各样的不义和荒诞可笑，包括我们会看到各样暴力的犯罪在这个世界上横行，却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和公义的裁决。我们会看到其实这篇经文虽然描写的是2700多年前南国犹大又撒冷城中的发生的事，但是它属灵的指向却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令我们感到并不陌生。10到12节让我们会看到，好在神没有完全放弃这群立约的百姓，好在我们会看到西西家这个当时南国犹大的君王西西家，他虽然一时糊涂，但是呢没有糊涂到底，他听信了一些臣子的这个进言，尝试了世界的一切努力，结果证明完全无效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西西家呢，他善念未泯，神对他的恩典没有完全的收回，最后的最后，当他一切的努力完全落空的时候，当他看到彻底的看到自己的有限可笑和无能的时候，最终但是呢他做了一个唯一正确的决定。在列王记下19章1节的时候，当西西家尝试了世界的一切资源，最终完全落空化为泡影之后，他开始去寻求神，他开始找到先知以赛亚，去来到圣殿当中去求告主。那我们会看到，当神的百姓一旦寻求主的时候，当神的百姓稍稍表达出些许悔改和软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始终热切地等候施恩给他的百姓，神从不吝惜把他丰盛的恩典倾倒给那些有心寻求和悔改的人。所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国家要谈到真正的悔改的话，永远也不晚，永远也不迟。我们会看到在10节的时候谈到说，神起来伸张正义，借着审判带来复兴的时候，神把他的怜悯带给那些在苦难当中呼求他的百姓的时候，神行他自己的举动用了3个动词。在10节，起来、兴起、勃然而兴。我们会知道在以色列的表达当中，在希伯来文的语言习惯里面，把一个词、一个概念的事情 三次强调就表示一个极大的突出，强调说神始终热切地等候他的百姓回转的那一刻。当他的百姓回转，神始终守约施慈爱，不吝惜把他的恩典倾倒给那些寻求神的百姓。于是我们会看到呢，起来兴起勃然而兴，我们会看到这几个词在汉语当中就已经有点像，在原文当中，在希伯来文当中，他们这三个词呢更是用了一个谐音梗。起来，希伯来文的词呢叫库；兴起这个词呢，希伯来文叫入；勃然而兴这个词叫纳萨。这三个词不但读音相近，而且呢与前几章神借着先知的口描写南国犹大的百姓原本悖逆的时候的一些词，恰恰是能够呼应和对应上。我举一个例子，在32章，以赛亚书的32章第9节，过去岁月静好的时候，当亚述的威胁还没有兵临城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曾经呼吁那些岁月静好的百姓，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趁着还有耳可听的时候，要起来听耶和华的话。起来啊，这个就是第十节这里面这个起来库。但是呢，当时这群百姓他们却不肯起来，结果呢等到后来神兴起管教，让他们山穷水尽，让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才慢吞吞的，才最终想起来，起来寻求神，起来呼求神的拯救。大家注意到这个对比了吗？过去当没有苦难临到他们的时候，先知呼吁这群百姓赶快起来听神的话语，赶快回转，不然审判马上就在眼前。他们不听，最终等他们山穷水尽，最终等他们国家命悬一线，最终等他们社会瓦解动荡的时候，他们才肯起来来呼求神的拯救。这个对比，同样我们会看到第十节这个兴起入母，其实呢在之前以赛亚书的前文当中，在第26章的第11节，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的词汇被翻在那里呢，被翻译成叫高举。以赛亚书26章第11节说，即便神的手高举，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城中的人，他们看不看？他们不看神的作为，他们不听神的提醒，哪怕神审判的手已经高高举起，随时可能放下，让这个审判倾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只要审判不来，他们就置若罔闻，他们就抛诸脑后。唯有等到走投无路，唯有等到灭亡近在眼前，唯有等到这个国家似乎积重难返的时候，他们才看清那个早就高举在那里，早就举在那里的耶和华的手。这里面耶和华审判的手在高举的那个高举，跟现在耶和华兴起拯救的这个兴起也是同一个词。那我们会看到勃然而兴这个纳萨，纳萨在原文当中呢同样是一个多义词，它指的是你把一个东西拿起来放在高处，描述的是这个动作，把一个东西拿起来放在一个高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在以赛亚书的前文里面曾经出现在哪？出现在以赛亚书30章的第6节。只不过当时百姓是把什么东西从地上拿起来放在高处呢？以赛亚书30章第6节描绘着，当百姓听了他们的外交官的话，说只要你们肯把钱拿出来，让那个亚述继续有钱赚，让我的贸易可以继续往来，让我们中东地区的这个全球化可以搞得更好，那么亚述呢就可以放过我们。所以百姓听信了这个谎言，就把他们家里的财物拿起来放在驴驹的脊背上，让他们驮到这个亚述那里，希望呢亚述啊，希望包括亚述包括埃及拿了他们的好处东西，拿了他们的好处之后，埃及可以帮助他们，亚述可以放过他们。但是神呢最终让他们的这种盼望落空，让他们看到那些不敬畏神的不敬畏神的人的胃口永远是无法填满的，他们的那些恶者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他们把辛辛苦苦积攒的财物从低处拿起放下，放到这个驴驹的脊背上，驮到埃及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看到埃及的本质是什么。埃及的本质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拿了你们的好处，但是不替你们办事儿。所以我们会看到很荒谬，同时也很现实。百姓手里依靠这个世界给他们的财物，要么去贿赂埃及，要么去讨好亚述，但是怎么样呢？结果尽都绝望。亚述拿了钱之后还是要杀光你们，埃及拿了钱以后仍然对你们见死不救。经历了如此的绝望，让我会看到你举目四极，你周边的任何一个民族，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源都对你袖手旁观，都在你身陷绝境的时候，根本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百姓才最终发现了一个他们迟迟没有去寻求，但是恰恰是他们第一个应该寻求也最值得寻求的对象，也就是神。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勃然而兴。他们百姓不再需要拿出自己的财物去讨好耶和华神，相反，耶和华神把他们拿撒，耶和华神把他们从低处抬举，把他们从罪恶的深渊当中给捞出，把他们从大水的沉沦当中给救起，把他们放在高处，可以高枕无忧。让我们会看到百姓原先的无知和悖逆，而对照之下，让我们会看到神向他百姓所施的慈爱和怜悯是怎样的值得依靠和应该效法，应该投靠。我们会看到当神的话语当中，在第十一节形容审判来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南国犹大的这群人，他们原本所抱住紧紧不放的，他们原本认为最重要的，现在都怎么样呢？我们会看到用了一系列的比喻的意象，说呢，原本这群人所依靠的资源，所紧抓着不放的对象，都像什么呢？糠秕、碎秸啊。这个呢，不但是同义词，在原文当中呢，也是一个谐音梗。糠秕叫 kashash， 碎秸叫 kash， 原文是押韵的。糠秕和碎秸都很容易着火，而且一旦临到火，他们会迅速的烧光啊！你会看到，通常啊，我们如果去烧烤的话，你会看到，往往呢就是拿糠秕啦、碎秸啦这种易燃物去做引火的东西。见火就着，而且呢马上就烧光。这形容是什么呢？这形容的是原本这群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他们所倚靠的埃及，他们所试图去讨好的亚述大军，他们原本认为这些他们无法抗拒的，只能去投靠，只能去卑躬屈膝换得他们高抬贵手的这些对象，当神的百姓去寻求神，神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当神兴起起来勃然而兴，神行动，神出手的时候，那18万的亚述大军一夜之间就被天使消灭得一干二净。亚述的高傲自大，亚述原来口出的狂言，亚述原来说他要消灭这个毁灭那个，最终他说的这些话都成为他自己命运的写照，最终他的狂妄都成了他吞灭自己的火。这个世界上的专制强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伊朗很恐怖吗？俄罗斯很强大吗？中国真的如他看起来那么不可战胜吗？就如当年的亚述一样吗？他们向神口出狂言，他们向神骄傲自夸，岂不知他们现在所说的话，他们现在所做的恶行，都是未来在审判当中要吞灭他们自己的火。他们的势力，他们的资源，他们的不可一世，他们在世界上所建立的巴别塔，当神一旦出手的时候，都如同糠秕和碎秸瞬间消化，化为乌有。罪必然会自我毁灭，而这一幕将在神的审判当中对我们无比真实的呈现。问题是，我们相信神的这个话吗？ 我们愿意在当下面对亚述的重重围困的时候，我们愿意不随从世界，不对世界卑躬屈膝，不靠着世界死硬到底，而去投靠神，让神带领我们得胜，让神做我们在这个黑暗时代唯一的盼望吗？我们愿意吗？我们面对这样的抉择会交起怎样的答卷？当我们感叹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南国犹大的人，他们的小信、他们的短视、他们的没有信心、他们的失约、他们对神立约说话不算话之后，我们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感叹今天美国的世代，今天美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民间的，包括教会里面属灵光景上的，都如同七到九节那种陷入绝境的状态。我们也巴不得神即刻，最好就在今年，要么在大选的时候，甚至在大选之前，神就可以像在第十节和第十二节那样，神就起来，神就兴起，神就勃然而兴，他高高举起的审判的手就可以落下，让我们沉冤得雪，让我们大仇得报，让我们感到久被压制的神的百姓可以扬眉吐气，让那些逼迫神的政权可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我们巴不得可以让那些还在坐监、被奴役、被囚禁的神忠心的仆人，我们弟兄姐妹的亲人，可以即刻的从监牢里面出来，赞美神的名。我们巴不得这一刻就在这一周、就在今天实现。但问题是，我们是以怎样的姿态，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心里存着的盼望，但是我们真的让这个盼望指引我们而活吗？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真的跟我们心里所怀的这个盼望是一致的吗？还是表里不一的？还是内外有别的？我们会看到在神的口中，他继续说十三节，到那个时候，远方的人、近处的人，这个在希伯来文的表达当中就是说，无论是天涯海角的还是应许之地的，意思就是全地，从远处的亚述再到近处的犹大，万国万民，我们会看到都与这个信息有份。神对他自己恩典的自我启示，对他拯救大能的宣告，不但是为着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更是为着世界上万国万民当中所有因他的恩典而有心寻求他的人。他允许以色列在这里作为一个样板，作为一个教材，让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百姓离弃神、抵挡真理的时候，会陷入失败；当他们随从世界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依靠世界、随从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会允许他的百姓陷入这种暂时的荒凉，作为他们对他们属灵的管教和功课，为要拆毁他们所依靠的，为要让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榜样，能够活出福音，能够活出悔改，进而带领全地的万国万民一起来到锡安山，回转仰望这个值得倚靠的耶和华神。我们会看到，当审判的那一刻来到的时候，十四节罪人和不敬虔人的反应，和十五节、十六节那个靠着神行事公义、说话正直的人的反应，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本在这个世界上横通、倒行逆施，指着自己在世界上因着犯罪、因着不义、因着谎言、因着暴力而取得成就的人，当神的审判降临的时候，他们开始恐惧战惊，他们说，我们中间有谁能够与吞灭的火同住呢？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大家注意到这两个火在希伯来文当中都是 aish 啊，这个火不是寻常的火，不是凡火，它特指的是祭坛上的火，祭坛上的火，圣洁的火。我们会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摩西特别告诫祭司们要保证神的坛上的一直有火燃烧，宣告着说神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那我们会看到，实际上这群罪人想问的就是，我们中间有谁能够与公义的神同住呢？我们中间有谁能够与永恒圣洁的神同在呢？当这样的火临到我们，临到这个世界， 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神的审判就像他预言所说的那样，必要到来。那面对这样圣洁之火，我们何去何从呢？我们要知道，凡是倚靠神、寻求神、悔改归向神的人，这样的火对他们来说是施行拯救，是在虽然有管教，但是在管教当中带来拯救和盼望的一个希望之火。但是同样的火焰临到罪人、不敬虔的人，一直抵挡神到底，不随从真理、随从世界的谎言的人，当神圣洁之火临到的时候，却是敲响丧钟，却是吞灭仇敌。同样的火对仇敌是吞灭，对百姓是洁净。同样的火对百姓是管教，让他们学到功课之后得着荣耀，成为圣洁，而对不信从神、抵挡真理到底的人，宣告的是灭亡和永恒的沉沦。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也用这样的问题去问自己：我们是否能够与那吞灭的火同住呢？我们是否能够与那个永火同住呢？我们知道旧约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换言之，什么叫祭邪的神？换言之，用我们的口头上的话说，眼里不揉沙子的神，是哪怕一丝一毫，在我们看来哪怕是吹毛求疵的罪，神都绝对不能与这样的恶同居，要除恶务尽的神。我们怎能够与这样的神同居呢？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未来有一天我们要站立在这样的神面前呢？一方面，我们不敢拒绝神，他是大能者，神他是宇宙当中作王掌权、值得我们敬拜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省察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真的惧怕战惊，我们真的因为自己满了各样的污秽和败坏，我们自惭形秽，我们深知道自己无法达到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就像先知以赛亚看到神那一刻，我们不敢奢求污秽如自己竟然敢与这位圣洁之神能够同住、能够同在。大家去思想十五节、十六节那里面描绘了一个可以与神同在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资格、怎样的一个光景。行事公义，我们的行事尽都公义吗？说话正直，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未来交在台前去荣耀神吗？憎恶欺压的财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财富究竟是心中充满了向往，还是真的对他们对地来的诱惑心里生出由衷的憎恶？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贿赂过世界？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哪怕一刻听信过世界的谎言？我们有没有心向那些邪恶的事而不自知，或者我们自知而去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置若罔闻？有谁能够满足这样的资格？有谁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心中回想起诗人在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的那个问题，回荡在我们的心中：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是那些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但是现在的西安、现在的美国、现在的你我中间，我们如果足够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去对照着神的圣洁和公义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恰恰是那罪人，是那不敬虔的人，是那心里面来到神的面前一思想神的圣洁就心里怀着惧怕和战惊的人，我们就如同先知以赛亚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配，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真的向往能够与神同住锡安山那样的福分和荣耀，不但在高处而且有安全的保障，不但有属灵的荣耀而且 凡是我们身体所需的什么好处也都不缺，有粮有水的供应，让我们所真正需求的东西尽都满足。世人若单靠自己，世人若靠自己的德行，世人若靠自己的行为，世人若靠自己的种族出身阶级，都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资格享受这样的福气，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在审判台前夸下这样的海口，说这样的福气是我配得的。一面是我们的不配，我们低落尘埃，另一面是那个被神所高举，与神把神把他抬举到高处，稳行高处的那种荣耀和福分，我们又真的由衷的产生向往。这一高一低，这个落差，谁可以为我们架起桥梁？谁可以为我们弥合这个神人之间因罪和堕落而带来的破口？谁能够让神和人这两下因罪所带来的隔绝重新合二为一？圣经告诉我们，也就是古往今来那个唯一的行事公义的人，那个唯一说话正直的人，那个唯一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人，也就是那耶稣基督，他活出了这样的资格，他满足了神的公义，他从神的里面得到了无价无上的荣耀福祉和赏赐，并且他也愿意与一切属他的人，在他约里的人，信从他真理的人一同有份于这样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约的应许，是唯一带领我们脱离这罪和不义去奔那锡安山的唯一盼望。诗篇24篇，当诗人问完那个令人绝望的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而且24篇的第六节继续谈到，他必蒙耶和华的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我们会看到诗篇24篇第4节那里面谈到，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古往今来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若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若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去回应他福音的恩召，我们就可以与他的福分，我们就可以与他得来的赏赐相连，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当我们凭信心去回应神在福音当中的恩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蒙耶和华的赐福，蒙那救我们的神使我们诚义。我们不需要自己活出那613条律法，我们不需要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上靠自己的能力活得无可指摘，因为那对堕落后的我们本是不可能的。是恩典，是神使我们成为义，是神把我们通过他的恩典，通过他宝血的洁净，让我们虽然我们的罪红如丹颜，但是被他洁净的白如羊毛。这是神的拯救，这是神的救恩。我们会看到早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前600-700年之前，我们会看到神就把这样恩典当中的信息，把这个倚靠盼望从神而来的拯救，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晓谕给当时城中那群因为倚靠世界最终陷入绝望的人。这既是他们当时的盼望，也是在历史当中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诺言，更是我们当下面对世界的敌意，面对邪恶政权的逼迫，面对世界递给我们各样的诱惑，我们可以依靠赖以得胜的一个属灵的资源，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福音当中的应许。你会看到对照着14节和15节到16节形成的对比，你会发现大家能够总结出一个规律，能够描绘出泾渭分明清晰可见的两种人生轨迹。大家去思想，大家就把15节这个标准带到我们今天来，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或者是美国，一个基督徒如果想在当下的世代 去效法主耶稣的基督的这种行事公义，说话正直，不受贿赂，不听流血的话，不看邪恶的事，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很难。大家觉得当这样做的时候，一个惧怕世界，一个恐惧人的眼光，一个不敢在人群当中暴露基督徒自己基督徒身份和价值的人，容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当我们以敬畏人的眼光，当我们一思考世界的行为标准，我们就容易在神的话语上妥协，我们就容易小信，我们就容易软弱退缩。这是我们败坏的本性使得我们这个样子。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因真理而勇敢，不能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站立得住，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恐惧人，我们会恐惧世界。但是大家要注意，当我们在今天我们恐惧人的时候，当我们在今天恐惧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在今天恐惧因着坚持真理而受到世人异样的眼光和非议的时候，我们如果失去见证，我们如果随波逐流，我们如果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甚至沆瀣一气的话，那未来当这个世界过去，我们在永恒里要向神交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恐惧什么？我们今天如果恐惧世界，未来面对那个永火，面对吞灭的火，我们就要面对神，我们就要因着神他的审判，因为神的圣洁，因为神的公义临到我们，我们到那时还要恐惧。你会看到，在当下恐惧世界的人，未来在永恒当中向神也充满着恐惧。而现今，我们如果可以靠着真理刚强，我们如果靠着圣灵勇敢，我们如果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对世界的诱惑和恐吓我们说不，我们对世界递给我们的一切虚假的盼望和那个包藏祸心的诱饵都通通拒绝，我们宣告我们不怕这个世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怕它，我们只怕那个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神的时候，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勇敢说不的时候，当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恐惧，当我们不再恐惧死亡，当我们不再恐惧这个世界人眼的非议的时候，这样的人最后来到神的面前，他也没有恐惧，他也没有羞愧。大家看到了没有？你今天活在对世界的恐惧里面，你未来就要活在永恒的恐惧里面。你今天如果对世界勇敢，对世界说不，你今天如果在世界当中你靠着真理不恐惧，那么在永恒当中你也不恐惧不羞愧。你看到了没有？恐惧的人会一直恐惧直到永恒，靠着真理刚强的人会一直刚强直到永恒当中，也得荣耀，也兴起刚强。我们是要做一个在当下恐惧世界，未来在永恒的恐惧当中沉沦到底，从恐惧中来到恐惧中去的人，还是即刻我们就效法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践行他的公义，说那正直的话，做那光明荣耀的见证，我们当下不恐惧世界，未来也不至于恐惧神。我们要选择哪种人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周一呢学生不用上学啊，这个绝大多数工作的人周一也有个假期，为什么呢？是什么节日？这个周末是什么节日？我们可以多放一天假。可以叫国殇日啊 ，Memorial Day 啊。那你会看到呢，在纪念这个国殇日，美国其实200多年以来，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类似于美国国家格言的东西。他说什么呢 ？American is the land of is the land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懂我蹩脚的英文，我再重复一遍 ：American is the land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什么意思？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但美国因什么而自由？因勇敢而自由。所以在国殇日这一天，我们纪念说无数可以 因着捍卫真理、捍卫美国的这个立国价值而刚强，而面对敌人勇敢站立的人，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和平，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稳定，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自由。这句话同样也在美国的国歌当中，美国的国歌叫《星球旗》啊，它这个话的变体呢，就在这个国歌当中 ：America is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是勇士的家乡，是勇士的家乡。勇士、勇敢是一种美德吗？勇敢，特别是面对世界、面对谎言、面对暴力、面对不义的政权、面对我们当今这种败坏和敌基督的价值观，勇敢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坚持的伦理和一个操守吗？我们知道，在去年年底开始，在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又燃起了战火，所以很多关于犹太人苦难的历史又被人们开始纪念和讲述。大家都知道，在二战的时候，欧洲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曾经恐怖的杀戮，其中纳粹德国使用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就是用毒气室去屠杀犹太人。但是呢，毒气室它虽然是一个最著名的屠杀手段，但它实际上呢是有点麻烦的。它每天呢是定点定量的，它适合批量处理，但是不适合呢那种突然一时兴起的零星杀戮。所以呢，在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啊，这个最耸人听闻啊，死难者最多的这个集中营里面啊，还有另外一种的杀人技术，就是呢，他往这个犹太人的心脏呢，直接注射一种化学药剂，叫石碳酸，好像也叫苯酚。一开始呢，这个纳粹的医生呢是进行静脉注射，后来觉得呢见效太慢，就直接往心脏里打。人们回忆，包括一些后来在这个战犯审判的时候，就记载呢，纳粹的医生就坐在那个医务室里面。然后外面呢，那犹太人呢就排队在走廊里面等待。这个时候，在走廊里维持秩序的那些助手，往往呢同样也是犹太人的囚犯，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同胞一个又一个领到那个所谓的医务室里面。进去之后，坐在凳子上，然后呢，纳粹的医生很娴熟的就会往心脏那个地方打一针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还会好言安抚那个犹太人，说你打进去之后呢，啊，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不良反应啊，但是呢，你忍一忍啊，大概不到两分钟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他身边呢可能会有两个其他同样是犹太人的啊两个壮汉，会把那个人呢摁在椅子上，那个人大概痛苦的挣扎不到两分钟啊就会死掉。走廊里的犹太人，有一些人知道那扇门之后正在发生什么，而有一些人不知道。但是无论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都站在那里静静的等待，一直等到这个队排到自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景象，但我读到这段历史记载的时候，我确实被惊住了。在我看来，这比毒气室那种批量屠杀更恐怖，这比面对面的枪毙还令人窒息。历史记载，有一个当年呢曾经在集中营里面参与这个行为的一个犹太人的助手，他就负责从这个医务室里往外抬犹太人的尸体。他麻木不仁的像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一个机器一样，一直在做这个纳粹交给他的工作，而换得今天的口粮和暂时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那扇门打开，进来的是他的母亲，是他的母亲啊。然后呢，那个纳粹医生呢就说，就对他的母亲呢还是照本宣科说，我要给你打一个针啊，这个针呢是对付斑疹伤寒的疫苗啊。然后呢，这个旁边的这个叫韦斯这个犹太人，一边摁着他母亲的胳膊，一边呢在默默的哭泣。一分钟之后，他把他母亲的尸体呢给抬出去了。后来呢第二天，那个纳粹医生就问这个韦斯说，你昨天怎么哭了呢？韦斯说，那个人是我妈妈。医生说，哦，要是你早点告诉我，我会让他活的。这句话可信度不好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那个灭绝人性的医生故意让这个韦斯更难受。但无论如何，后来当这个韦斯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来到法庭上去作证的时候，那个法官问韦斯，当时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那个韦斯的回答很听起来呢，令我们感到很震撼，也很真实。他说：“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是担心我说了之后，那个医生会让我坐下，也给我来一针。”这很难评价。还有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是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面，光靠德国医生呢，数量还远远不够。有一天，从远方运来了一批犹太人的囚徒，他们呢得从火车上赶下来。然后呢，有一个荷兰的犹太人回忆说，他们下了火车，进到犹太人的营，进到这个集中营的营地里面，德国人呢，首先呢从他们里面筛出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继而呢又喊着凡是医生的出列，啊，他没有多想，本能的就往前一步，所以呢，他跟其他啊作为医生的人呢都给分隔开来，原地等候。然后呢，大概几天之后，他知道呢，这群医生暂时活下来，在纳粹眼中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有利用价值，暂时在这个邪恶的体系里面还可以为这个体系去服务，而在纳粹眼中没有利用价值，甚至没有劳动剥削价值的他的孩子、他的父母、他的岳父母、他的妹妹，都在前几天被成批量的送到毒气室，然后化作焚化炉里的一缕青烟，再也看不到了。而这个时候呢，他还作为纳粹医生的助手，为杀害自己的仇人们呢去服务。这是怎么样的感受？这个人呢，他后来在战后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当中。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是，犹太人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毕竟呢，我们会看到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对自己，特别是当面对神的时候，他们很诚实。他说，我曾无数次想过，如果这样的事再发生一次，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可能还是会因为胆怯而向前走一步。大家发现没有，刚才这些例子当中，在那个巨大的监狱当中，在那个所有人被火车拉到这里，但是最终无一例外通向死亡的那个像一个预言一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它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恰恰相反，它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被罪所辖制和牢笼，撒旦在里面做主做王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和一个缩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若我们不认识真理，若我们不寻求真神，我们就坐在那个奥斯维辛的通向奥斯维辛的火车上，我们就在那个通向那个可怕医务室的走廊里去排队，一个接一个，直到排到我们。只要没排到我们，只要我们还对这个世界有利用价值，我们就想通过我们仅有的一点点价值去换得我们暂时的喘息，去换得那个世界对我们可耻的认可。我们真的愿意迎合世界，我们因为怯懦而不敢成为神的见证，不敢做我们心里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以至于最后在战后的这种清算和大审判当中，有一位曾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中工作过纳粹，他说我承认我自己的罪，但是呢，你们能见到的每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夺取过别人的食物，他们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幸存。这是奥斯维辛的游戏规则。大家其实往深了想，这也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败坏和堕落所辖制的、所支配的世界，那个弱肉强食、所谓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你要夺取别人的食物，你要让世界和魔鬼证明你有利用的价值，否则你就不能幸存。面对这种威吓，面对这种价值，你敢对世界说不吗？你敢靠着主刚强吗？我们会看到这个纳粹的口中透出一种蔑视，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谁使得这些犹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人也曾经是百万富翁，但是却陷入这种可悲而可耻可怜的境地，是罪，是罪，罪是那个纳粹之上笼罩的阴影，罪就是那个哪怕纳粹被灭掉之后，他仍然借尸还魂，会浮在一个又一个后来的邪恶政权上的那个邪恶的力量，那个空中属掌，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邪恶的权势。面对这样的权势，面对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靠自己能得胜吗？我们像这里像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些靠自己的军事力量，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德行，靠自己的意志，我们都站立不住，最终会陷入可悲。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份于神的保障？我们怎么可以最终来到神的台前还站立得住？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在当下我们不害怕这个世界，可以对世界说不，勇敢地活出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同时我们在永恒当中有不羞愧？就是紧紧地依靠十五节为我们描绘的那个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的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信从他的真理，坚信他的预言必要实现，也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他赋予我们的话语，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处境，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争取尽都遵行。我们深信倚靠神的人，遵行他旨意的人必不羞愧。虽然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我们深信我们靠着这得胜的主，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经文当中虽然2000多年前但却至今振聋发聩的话语。主，盼望你的话语来得着我们每个人。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倚靠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可耻可悲和最终那个陷入绝境。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是值得依靠的，你从来不吝惜向我们施恩，相反，当我们一旦回转向你的时候，你必要起来为我们征战，你必兴起亲自成就我们的荣耀，你必勃然而兴施行公义，把一切都回归那起初荣美的样式。我们深信你的话语必要实现，我们也愿意按你的话语而活，但是我们实在的软弱，我们做不到心里不怀诡诈，我们常常无法守节心清，我们唯有倚靠你。主，你行事公义，主，你说话正直，主，你从来不看邪恶的事，主，你憎恶一切欺压的财力，主，我们愿意倚靠你，让你来成为我们的公义，让你做我们磐石的坚垒。我们也深信我们靠着你，哪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哪怕这个世界嘲讽我们、抵挡我们，甚至监禁我们，我们也深信我们可以靠着你不缺乏，我们靠着你可以所有的供应都不断绝。你的恩典使我们稳行高处，我们靠着你得活，也求你始终用你的慈祥爱所，用你圣约当中的应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进入你的刚强，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让我们在国殇日这一天可以重新的思想我们国家当初可以在荣耀当中行出那么多美好见证的缘由和根源。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得享自由的同时，也活出勇敢的见证，并且看到我们勇敢的源头是靠着你的勇敢，我们之所以有盼望是靠着你的应许，我们之所以可以面对眼前的邪恶和不义，是因为我们深信从你而来的信不被这个世界所夺走。主，盼望这样的信心、盼望和对你那火热的爱支配着我们的人生，成为我们成圣的动力。愿你借着这些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